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2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我们有缘的人就得我们去救度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16日。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1999年720，江魔利用中共疯狂的破坏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后，我们由个人修炼转变到正法修炼，以证实大法救人为根本。向世人讲清真相是我必须面对，必须去做到的。第一，向公司的员工讲真相。第二，向外部来公司办理业务的以及其他外部人员讲真相。第三，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及社会上接触到的人讲真相。师父的正法进程迅猛向前推进，讲真相的效果也越来越好，使绝大多数人员明白了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在这期间，我真是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，亲身体会到师父的伟大，法的伟大。我们每走一步，每一步的提高，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。一，师父为我安排正法修炼路。我是上班族，在分公司干财务工作。记得2002年公司改制，我们经理年岁大了，不想干了，要求合并到总公司。合并后，直到2003年下半年，我们全部被安排到总公司的各个车间的生产岗位。当时我快50岁了，干了20多年财务，现在突然要到车间。但是我想，到车间去，不正是我接触职工，向他们讲真相的好机会吗？平时有的职工还接触不到呢。我到了车间，除了干好工作，有机会就向大家讲真相，使这些职工都明白了真相，记住了法轮大法好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下班前接到公司通知，下班后，公司所有干数字工作的人员，包括在岗和不在岗的人员，直接到职工教育教室参加考试，根据考试成绩重新安排。几天后，成绩出来了，总经理对我的成绩很满意。没有几天，公司调令下来了，让我到公司财务报到。这件事在公司很快传开了。当我下班走到大门口时，门口有很多人，门卫人员看到我就问，是要把你调到公司财务？我说是，下午刚接到调令，明天去报到。他一听，高兴地举起手来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并说，练法轮功的人就是有福。我从内心为他明真相而高兴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深深地知道，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弟子。因为公司从成立以来，从来没有过公开考试、择优上岗这种事情，过去都是请客送礼，凭关系安排。我知道是师父为我铺平了路，我更知道到总公司去的责任重大，那里有更多的公司员工及外部众多的外协单位的人员需要救度，把大法的真相福音传给他们，使他们都能得到大法救度。到了公司财务后，有的同事以前我已给他们做了三退，没有退的也很快做了三退，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。记得当时一位副科长，他的邮箱里收到国外同修发来的破网软件，他试着上网，打开了明慧网，叫我快过去看。当我看到明慧网时，心情非常激动， 就像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家园，感谢国外同修的付出，感恩师父的保护。从此以后，师父的讲法经文一发表，我们就能及时看到并打印出来送到同修手里。几年后，由于经济形势下滑，公司内部出现了状况，产品积压，资金断流，导致公司倒闭。不久，朋友把我介绍到一家私人公司管财务。我想，既然来到这个公司，这里的员工就是我的有缘人，也是我的亲人，要用善心、爱心向他们讲清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同时，我也抓紧时间学法，不断提高心性。来到这个公司后，我早来晚走，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工作认真负责。这个公司的财务管理比较差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使公司的财务管理、物资管理都走上了正规化，得到了总经理的认可，相处的关系比较融洽，对我讲真相也开创了条件。从经理、中层管理人员到能接触到的职工，绝大多数都明真相做了三退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不到一年时间，我原来公司被其他单位接管，让我们都回去，安排在他们单位上班。由于上班地方太远，我就选择辞职了。这时，上一家经理知道了，跑来叫我回去。我想，缘已结，还有更多的世人等着我救，所以我婉言谢绝了。二，从此610再也没找过我。接着我又去了另一家公司，我想这就是师父为我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吧，所以无论在哪里都要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以大法弟子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，讲真相，证实法，救世人。这个公司人不多，可是有几个职工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却很深。我开始讲真相，阻力很大。610人员叫经济发展局通过接管我们的公司保卫科干扰我，我的怕心也上来了。我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定是有问题了。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，我就静下心来向内找。这一找，问题真不少。一是觉得公司人少，讲真相好讲，没有重视发正念；二是放松了学法，正念不足，导致了邪恶钻空子干扰。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学法，在法上提高，同时多发正念，清除自身空间场外来的一切阻碍我做好三件事的邪恶生命、邪恶物质、邪恶因素。我怀着真心为他们好的善心，多次给他们讲真相。全部员工都明真相做了三退，负责公司经营业务的经理全家都做了三退，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，接管我们的公司保卫科的人给我打电话，说610要找我谈话。我想，既然他们想找我，不管他们抱着什么目的来，这也是他们听真相的机会，他们也是要救度的生命啊。我很坦然地答应了。这时，我向他们发出强大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共产邪灵、黑手烂鬼，使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，给自己留条生路吧。同时，我请师父加持。不一会儿，经济发展局的人领着610的人，还有保卫科的人找到了我，在他们公司的一处没人的屋里与我谈话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没有怕，心里很平淡， 只是感到他们可怜，我不断地向他们发正念。坐下后，610的人让我说一下现在的情况。我把修炼以前身体状况和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变化，大法带来的美好说了说。接着，我给他们说了三件真事。我是一个派出所副所长，参与迫害法轮功，一名大法弟子被他们打死了。结果没有几年，这个副所长突然得癌症死了。以前我们很熟识，只是好长时间没有联系。我不知道他会做这种事，否则我一定会说服他，阻止他这么干。我真为他难过，50岁左右就丢下妻子儿子走了。第二件是，我是一个拘留所所长，由于迫害大法弟子很卖力，太狠毒了，造业太大，突然猝死。第三件事就是分管你们的上司市委副书记被判刑了。我说，这些事你们都知道，也都能熟识，这不是遭报应了吗？他们都在静静地听着。最后我说，为了你们自己的生命，为了自己家人的幸福，千万不要干破坏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。我是真心为你们好。看起来他们是听进去了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一场迫害就这样收场了，从此他们再也没找过我。三，与我们有缘的人就得我们去救度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讲，在你自己修炼中所在的境界，救度你该救度的生命，从人中解脱出你自己要解救的生命，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。以前我对师父的法认识不深，近2年多来，通过不断学法，有了新的认识。哪些人是你该救度的？我们的家人、亲朋好友、公司的员工及在社会上接触到的人，很可能都是与我有缘，救度他们是我的责任、使命。以前我想起有些平常接触不到的，还有的退休多年的接触不到的与我很有缘分的人，我知道应该给他们讲真相，又想我接触不到他们，可能有其他大法弟子给他们讲了。通过学法使我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，我想与我有缘的人就得我去做，不能把他们推给别人。于是我就注意寻找他们的信息。师父看到了我救人的心，把路都给我铺垫好了。去年过年前，我偶然听说我初中的一位老师身体很不好，不能下楼了。他是我们本村的，后来调到城里一所中学当校长，现在已经有86岁了。前几年过年的时候，他也回老家拜年，在老家还能看到他，我也给他讲过真相，当时他没有接受。多年没见了，也不知他三退了没有，我得去看看他。于是我买好礼品，给他打电话，问他现在的住址。他老伴接的电话，听说我要去看他们，非常高兴。我来到他家，老师拄着拐杖，很吃力地在门口等我，就像是盼望已久了。坐下后，我先询问了他们老两口的身体情况。他老伴的身体还很好，老师的身体很不好。由于岁数大了， 腿不能走路，也下不去楼了，心里很痛苦。看到他痛苦的样子，我也很难过，问他，有没有人告诉你三退保平安的？他说没有。接着我就开始给他老两口讲真相。我从中共政权的产生，讲他的邪恶本质，讲大法红传，江魔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人等等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大法是来救人的，中共是害人的。由于迫害法轮功，导致社会道德沦丧，官员贪污腐败，各种灾难都来了。现在是天要灭他，所有党徒都有记号，都是被清理的对象。我说，你是党员，从心理声明退出来吧，抹去印记，保平安。他很痛快地答应了，他的老伴什么也没入。最后我告诉他老两口，一定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以前的一个老科长已经退休30多年了，今年90多岁。大约2000年左右，他就回到农村老家住了。我得知后想联系他，可是没有联系方式。只要你想做，师父就能帮你。有一天，我到商场看家电，服务员介绍完产品后，问我住在哪个小区。我告诉了他，他说他妯娌也在那儿住过。我问叫什么名字，他告诉了我。我一听，正是老科长的女儿，他那座楼早已扒掉多年，不在这儿住了。我赶紧问，你有他的手机号吗？他说有。我说，快告诉我，我正想去看看他老父亲，也联系不上。我记住手机号后，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师父利用这种方式叫我联系上了老科长，弟子心里只有感恩。过年期间，我联系老科长的女儿，问了具体地址，带着礼品开车到了乡下他家。他女儿也回去了，儿子也在家。老科长见到我也很激动，我看到他91岁了，身体很康健，我心里很高兴。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现在的情况，又谈到了现在社会出现的各种灾难，工人下岗失业，官员腐败。这时我说，有一件重要事情我要问问你，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这事？他说不知道。我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讲了中共就是害人的，大法是来救人的，把入过的党退掉吧，保平安。他很痛快地答应了。他的女儿儿子都是党员，也明白真相，一起退了。我并告诉他们，一定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真为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。这两年，我遇到不少平时很难见面的老同事、老同学、老熟人，大部分还没做三退，这是有漏。我想，与我们有缘的人，就得我们去讲真相，救度他们。他们明白的那一面，在急着等我们去救度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不能依靠别人。回顾20多年来的正法修炼历程，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，看护着弟子走到今天。在真相即将大显的最后时刻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不断归正自己，用善意与爱心多救人，兑现誓约，不负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营救狱中同修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5日。一个结束冤狱的同修要在我市倒车，第二天走，就住在我亲戚的店里。他们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在中共协党监狱被迫害时认识的。同修听说我们要去监狱发正念，就说你去监狱打听打听，有没有叫某某某的人，30多岁，7年多了，没人管没人问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，是我们地区的协调人。第二天我和老伴去监狱发正念，顺便去这个监狱接见室的窗口打听，有没有一个叫某某某的人在这里。一个女警察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说她是练法轮功的吧。我没有回答，她说都8、9年了，没人管没人问。我问判了几年，她说11年，明天是接见日，家属来见吧。回来后晚上在小组学完法，我讲了此事，最后我说让明天去接见，但没人说去。我问协调人，咱俩去吧，他没答应。回家后我与老伴商量怎么办，最后决定我们老两口去吧。老伴正念比我强，可我头脑里各种念头负面思想一股脑的都翻出来了，越想越难。我想这次去环境不同，面对的是监狱和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，一不小心被钻空子，那不就从前屋直接送到后屋去了。1999年9月，我和市里的一个协调人第一批被绑架到看守所，当时市长、公安局长、政法委书记、610人员非法审问我们一夜后，把我们送到看守所，而且在监狱接见要身份证，往电脑上一放就能查到。再说这位同修我们没见过，他的情况不了解，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，怎么办？越想越复杂，睡不着。我起来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把负面思维消下去。在师父的加持中，我有了正念。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是不被低层的理控制的。我是来注视正法、完成使命的大法弟子，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要做到才配得上这神圣的称号。正念强了，我的慈悲心出来了。我想同修在狱中8年，无人管无人问，受了多种酷刑，8年一分钱没有，衣服鞋没有换过，可能生命垂危。我想起托付我打听这个同修时，那个同修讲述的是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时，这位狱中同修因不放弃修炼，警察抓他，他跑到大山里，冬天雪大，在大山中又冷又饿，看有个茅草屋蹦过去了，一到门口就晕倒了。屋里有一个放羊的老人，听门外有声音，出来把他拉到草屋里，把他缓过来了，同修的脚后跟被冻坏了。天亮了，老人怕警察找到这儿，上大道拦一辆车拉同修到市里后，找到了市里的同修，但后来狱中同修在一个资料点被抓，以后就不知去哪儿了。多好的同修啊，这么坚守信念，多么坚定的大法弟子啊。想到这，我下决心去看他，以亲属关系去看望，送衣服吃的日常用的，鼓励他坚强起来，早日出魔窟。这时我没有想监狱警察与我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，认为他们也是从天上来得法的，只是迷在人中，被中共恶党利用参与迫害好人。大法弟子没有敌人，这里的众生都应该救度。可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，必须要理智智慧地去救同修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神的一面，发挥师父给予的神通，调动狱中所有众生主元神善的一面，抑制恶的一面，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 打入监狱中所有生命的微观中。师父在弘言二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我感到自己浑身被能量包围着，觉得师父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充满了信心。早上出发时，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们配合，踏上师父给安排去监狱探望同修的路。我们一路发着正念，这条路虽然艰难险恶，让我们遇到也不是偶然的，也是我们兑现使命的责任。我们下车后想，狱警问咱们是什么亲属，怎么回答？因为不是亲属不让见。我和老伴说，叫我嫂子吧。老伴说，不行，他家的情况不清楚，他有没有哥哥？咱们70多岁了，可能比他父母岁数都大。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想不出称呼，您叫窗口的警察叫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，不让他们问我是什么亲属。到了窗口，我尽量不多说话。狱警问我，见谁？我说，见某某某。他说，你是他姨吧？我点头。警察又问，他是他姨父吧？伸手要身份证。我发正念。狱警一边往电脑输入，一边问，你们练不练法轮功？我没回答。我问老伴，咱存多少钱？转移他的问话，他再没问。狱警把身份证和一张单子递给我，说，到东楼610盖章。我们盖完章，又回到一楼大厅，看到显示板接见人的名字出现了。我们上了二楼，二楼大厅有许多铁栏隔出的窗口。门口警察看一看我手中的单子，说，到某号窗口。我们在窗口等了一会儿，看见用担架抬着一个人走到我们窗口，两个犯人架着狱中同修坐在我们的窗口对面，他面无血色。我老伴先开口告诉他，我是你姨父，他是你姨，你怎么样？同修被迫害的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说的话听不清。护理他的犯人说，天天拉肚子，没衣服换，拉的床褥子用凉水冲完又铺上，牙不能吃东西，不能自理。我告诉狱中同修，你一定坚强地活下去，你的父亲指师父等着你，你的那么多亲人指众生等你回去，这么多年家人都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所以没来看你，以后我们月月来看你，你想吃什么用什么你说，下次给你带来，一会儿给你存钱，让护理你的人给你换被子褥子，衣服我们给买完送来，别凉着拉肚子就会好的，今天给你带着东西，你一会儿就收到。时间长他坐不住，我们结束见面准备存钱，过来一个警察说，钱不用存，给我就行，我是他的狱警，我给他处理。探视回来后，我在协调小组说了狱中同修的情况，我们小组同修决定去他家了解情况，并给他办保外就医。我们坐了近7个小时的车，当地同修帮我们找到他家，给他们家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同修有父亲，母亲因为他去世了，有两个哥哥，狱中同修的妻子和他离婚了，孩子上大学了，但家人谁都不去监狱见他，因为办保外就医要有家属，我们让他二哥去。他二哥说，我去了，那我一天300元的工钱谁给我？我老伴从兜里掏出300元给了他。有两个同修分别去这个狱警家讲了真相。第二次去探视狱中同修，他是被护理他的人背出来的，这个狱警给他换个被迫害的同修护理他。我问他，自己不能走吗？他说，两个脚后跟在山里冻坏了，不 不能走了。我告诉他，你孩子上大学了。这次要办保外就医，请律师家属要签字。我们给狱警1000元办体检。狱中同修的二哥又说，我耽误一天，300元的工钱谁给呀？我老伴从兜里掏出300元，又给了他。晚上我们和律师一起吃饭，狱中同修的二哥说，我也太不叫人了，你们为我弟弟付出这么多，我还要你们的钱，我也太不够个人了。狱中同修的保外就医快办下来了，他也到期出狱了。出狱那一天，同修去了3辆车，监狱的院里都是大法弟子，为的是不让610的人看到出狱的同修上了哪辆车而跟踪。因为他二哥彻底明白了真相，他智慧地回电话给610人员说，我先去卸货，完了我去接你们。狱中同修的二哥来到监狱时，正看见狱警用轮椅推着他弟弟从大门出来，被来的同修接到车上。同修二哥跪在监狱大院，双手合十，一边哭一边大声喊，谢谢大法，谢谢大家。监狱2楼的窗户全开了，狱警和众生全都看到了这动人的场面，看到大法弟子整体的正能量，看到觉醒的生命发自内心的感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